川集会未破局，美国财长话唔排除任何报复选项。以下停火生效，加沙峰会中共为咩被踢出局呢？中共保密局罕见现身，专家话政权危机加剧，涉案于朦胧。芒果系市值蒸发76亿，田海蓉被抵制，传闻失踪多日。万科宣布董事长新杰辞任。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早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双方在贸易争端上已经大幅降温。川普总统表示，关税11月1号才生效，他将在南韩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他认为这场会面仍会如期举行。贝森特仲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命令和控制型的经济体，但他们既无法命令我们，亦无法控制我们。上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关税，反制北京再打稀土牌之后，中共官方礼拜日批评美国有关态度是双重标准。但改口稀土出口管制不是禁止出口，只要是民用稀土的合规出口申请都可以获批，亦未立即宣布反制措施。联合早报引述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光的分析指出，中共商务部的最新声明可能是北京意识到国际社会担忧过于剧烈的结果，主要目的是进一步解释，尽量去缓和局势，争取做到安抚而不是威胁。即使川集会大概率将在南韩举行，但李明光研判军用稀土因为北京稀土新规将再度成为中西方博弈点，美国和盟友未来几年可能会不遗余力，不计成本建立新的稀土制造体系和供应链，解决被中共链住条颈的问题。李明光说，这次博弈不可避免会加快中共和一些国家在经贸领域的脱欧。长远看，这个对中国稀土产业也是一个打击，意味着以后的国际市场份额可能会减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战争部正寻求采购价值超过10亿美金的关键矿产，这个是美国全球稀土矿产储备狂潮的一部分。报道指出，川普推动的大移美法案中将75亿美元投入关键矿产，其中20亿美元用在增强国防储备，五角大楼预计明年底到后年初全数动用，剩下50亿美金供五角大楼投资关键矿产供应链，同时拨出5亿美元设立信贷计划以带动相关投资。关于中共商务部无预警地收紧稀土出口管制令，美国贸易代表田加里尔12号透露，他们事前完全没有收到通知，从公开消息得知后就立即要求与中方通话，但碰了个软钉子。他更形容中方这次是夺权作为。香港作家陶杰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这场稀土之争其实是中共国对欧美宣战的前奏，并直言川普与中国的决裂正令到这一出历史长剧进入诸神的黄昏。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亦特别转发直言，陶杰的文章提醒大家洞悉中共的套路。陶杰指出，这个是中共观察到美国近月内乱和经济衰弱，趁势出手。他认为中共签署任何国际协议仅仅是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谈判是在台边坐低落嚟，唔带枪的斗争。他的目标始终比如取代美国的世界霸权，而美国人却总以为那个是终章，过早咁拍手掌。高盛集团经济分析师在礼拜一提出的报告中表示，美中最新一轮紧张情势升温，可能只是为了在这个月 APEC 峰会预期举行的美中双边会谈前争取谈判筹码。不过这次局势可能会出现更大让步和降低关税的情况， 但同时亦存在出现新的出口限制措施和至少暂时性提高关税的重大风险。另外，美中贸易战将在这个礼拜二迎来新的引爆点。法新社报道，美国将从当日起开始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征收一笔特别的港口费，而北京方面已经宣布将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就在没多久前，中共总理李强还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释放出北京希望和美国保持稳定关系的信号。海外民运人士王丹对这件事评论说，北京政策在短期大转弯，不是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中共内部权力运作和对外姿态的交叉产物。他说，外交政策的剧烈摆动有可能是出于政治压力和权力博弈的反应，所以经济转弯的第一个信号是北京的内部权力不稳。上了年纪，是不是总觉得体力跟不上，代谢不同以前那样，夜晚睡不好，日头的精神差了呢？如果你都想找回身体的活力，可以试下由江峰代言的代谢宝。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内在调养出发，帮你调整身体的代谢节奏，一步步找回那个充满活力的自己。很多用过的朋友都分享，现在精神变得更加饱满，管理身体都变得更加轻松了。即刻来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啦。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礼拜一，以色列和哈马斯长达两年的战争迎来重大转折。法新社报道，哈马斯组织13号已经依据停火协议完成移交所有20名幸存的以色列人质。随着这项关键协议的第一阶段告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以色列展开闪电式的访问，并且将前往埃及参加加沙和平峰会。法新社报道，在特拉维夫，大批人质家属支持者在获悉首批人质释放时候爆发出喜悦、泪水和歌声。以色列方面亦透露，预计不会所有已故人质的遗体都在13号归还。根据停火协议，哈马斯应该归还在囚禁中去世或者是遇害的27名人质遗体，以及一名2014年冲突中阵亡的士兵遗骸。作为交换，以色列同步释放接近2000名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服刑者。川普此行中东，目的是庆祝他成功斡旋上个礼拜的停火和人质释放协议，但时机敏感，在搭乘空军一号启程的时候，川普向记者表示，加沙冲突已经结束，美方获得各方的口头保证，将落实和平协议，令到中东走向正常化。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川普在飞去以色列的空军一号上被记者问到，哈马斯是不是正在重新武装，并且建立类似巴勒斯坦警察的治安力量。川普回答，这个组织正试图在经历几个月战火之后恢复秩序。他说，他们对这件事很坦率，而我们亦都在一段时间内给予批准。川普13号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表示，这次所有人质获释和地区停火是充满深切喜悦和高昂希望的一日，并称这个是新中东的历史性黎明。以色列总统艾萨克·何索当日宣布将授予川普该国的最高平民奖项以色列总统荣誉勋章，以表彰对以色列国或对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川普随后将去到埃及和总统塞西共同主持一场和平峰会。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已经抵达埃及沙姆沙伊克，并且将出席这场峰会。峰会预计将解决下一步如何重建加沙和平。所以这次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根据媒体消息，受邀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外交部长。有消息指伊朗亦在受邀之列，但伊朗对这件事暂时没有回应。不过中共国领导人并不在受邀之列。对这件事，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指出，在过去几十年，尤其近十几年， 中共一直在深耕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不单止和沙地、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等国家积极发展关系，还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或明或暗地大力支持被美欧制裁的伊朗，支持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人，以拓展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大量的情报和证据面前，川普政府和以色列早已经明白，隐藏在伊朗、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幕后的真正罪魁祸首就是中共。周晓辉分析说，而且中共的所作所为亦在证实这一点，比如在哈马斯犯下反人类的暴行之后，中共打着貌似公正的幌子，但一直不予公开谴责，偏袒哈马斯。还有在哈马斯恐袭之后，哈马斯发言人曾经讲给英国广播公司听，恐袭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亦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但不想透露细节。这个国家最大的可能是中共国，因为当时俄罗斯本身正在战争的漩涡当中，还需要获得中共经济、军事上的援助。周晓辉继续披露说，之前有大陆媒体披露，在以哈冲突中，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不是之前自己整的低端卡桑火箭弹，而是一款更加接近正规部队使用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统一规格的火箭弹，可以突破以色列防空的铁穹。文章还特意点名，中共是全球最不缺少火箭炮这种压制类火力的军队了。在以色列军人攻入哈马斯的地下掩体之后，亦的确发现了中国制的火箭弹。周晓辉总结说，显然中共才不想中东实现和平，而是要搞乱中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样一个搅局者，川普将他踢出局，就是不想被他影响中东和平进程。这个意味着中共将无法在会场上捣乱。继中共国安部之后，国家保密局也都从暗处走出来。中共国家保密局日前在微信公众号发文，说是有媒体将参考物件中的敏感内容加入到新闻报道，泄露中共机密。这篇文章说，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闻媒体信息发表快，宣传范围广，但是这些公开信息往往是外部势力猛地在夹住的重点。若果新闻宣传把关不够严，保密审查缺失，就很容易造成泄密事件。据了解，中央保密办和国家保密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是主管中共泄密资料的密级审定、规章制度建立、落实、督办、失密案件的查处、行政处罚等工作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下属机构，国务院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现在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现任中央保密办主任和国家保密局局长是李小忠，而主管保密的中共高层则是现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共的保密部门旧时很少见有公开发文，和中共国安部一样，这种原来匿埋在阴暗的幕后维稳机构，而家陆陆续续走上前台，意味着中共而家已经唔掩饰佢嘅邪恶本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认为，中共声称要加强保密嘅同时，亦系凸显佢本身内部有好多问题，系基于家丑不可外扬嘅心理，所以唔希望媒体报道。中共而家系从保密嘅角度进一步加强对舆论嘅控制。旅美政论家唐正远指出，这种媒体整肃刚刚好讲明了两点。一个就是中共面临着来自于外部非常强大的压力。习近平搞战狼外交以后，中共的外交环境空前恶化，风声鹤唳，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他都会认为机密可能会被对方利用。另一个方面就是亦都证实中共政权自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共高层内部正在进行刀光剑影的权力争夺。当局非常担心新闻媒体有意无意地泄露了内部的一些情况。近年来， 中共进一步收紧信息控制的迹象明显。中共政务新闻媒体早两年就出现关停潮，多地大批政务新闻媒体账号注销。有人认为或者同当局财政困难有关，但亦有人认为是因为疏于管理，当局担心这些政务账号容易泄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志东之前曾经表示，中共出现种种收紧信息控制的动作，是因为面临内外危机。习近平对政权有极度不安全感，不安全，所以才会不断地强调安全。37岁中国男明星于朦胧离奇坠楼丧生，即使公安快速地排除刑事嫌疑，并且拉人兼夹删评论，但外界传疑丝毫不减。现在更是传出于朦胧生前所属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以及母公司芒果超媒人事变动频繁，股价暴跌，引发市场震荡。天娱传媒隶属湖南广电旗下上市公司芒果超媒，是旗下主要艺人经纪品牌。于朦胧离世之后，天娱传媒声称双方合约早已期满，对艺人近况不是那么了解，引来外界批评撇清责任。随着事件燃烧，公司旗下艺人华晨宇、白举光等人亦被网友翻旧账，涌入讨论区。根据新浪财经报道，芒果超媒股价近日连续下跌，9号重挫 6.68%， 10号再跌 5.12%， 两日蒸发市值达到人民币 76.7 亿元。同时公司高层变动频繁，副总经理罗泽君9号以工作调动为由请辞，另一名副总申亚东则早在8月因为个人原因离任，他同时亦是天娱传媒总经理。即使芒果超媒澄清不存在未披露的消息，但市场信心明显下滑，股东户数在9月底骤降到 3.79 万户，短短一个月减少超过 28%， 部分投资人狠批咎由自取，报应来得快。之前网络爆料指于朦胧是因为反抗圈中大佬潜规则而被害，网传资本大佬田海蓉和导演澄清从涉案。近期田海蓉主演的导演火种还未上映，就被全网抵制，预售票房惨淡，而且差评如潮。综合大陆媒体报道，10月12号火种在北京举办全国首映礼，两位重磅主演罕见地同时缺席，亦都令到首映礼的气氛十分之尴尬。距离公映仅是剩低4日，火种的预售票房仅是 1.2 万元人民币，首映排片占比 1.1%， 这个数据对于一部这么大阵仗的电影来说几乎是扑街的预兆。另外有网友在海外发起全球联署，指出于朦胧案高度疑似是被残酷虐杀，呼吁展开全面独立而且透明的调查。截至北京时间10月13号早上，已经有超过31万人声援。发起人表示，公道不会自动降临，它需要我们共同争取，我们不能够容许这种案件被掩盖或者是忽视。中国房地产危机燃烧了几年，近日传出有国有资产背景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申杰失踪了好多人。消息传出来之后，万科13号发表公告说，申杰因为个人原因辞任非执行董事以及董事长职务。在万科集团管理阶层进行大规模重组的情况下，申杰在今年1月接任董事长一职，被认为是深圳国资派驻万科的救火队长。不过近日竟然有消息传出，他9月18号被从会议现场带走调查，消息在中国房地产界引发震动。万科在星期一表示，公司已经在星期日即12号收到申杰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他因为个人原因辞任之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将由现任董事王力平接任董事长。王力平同时亦是深圳市地铁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新杰原本被认为是万科最不可能出事的人，因为他临危受命要来化解万科的债务危机。这个意外转折可能会进一步为万科的前景蒙上一阴影。在一系列债务到期之前，万科的财务状况已经脆弱到不堪。万科一直依赖最大股东深圳市地铁集团的稳定流动性支持，而新杰在过去八年一直担任这个集团的董事长。新杰的突然辞职进一步引发市场关于他个人去向的关注。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日前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透露，新杰在十一节前被带走了，而且是被中纪委直接带走。按照正常情况，新杰的职位最多是由广东省纪检来查处，但中纪委要查处的话，很大程度上可能会涉及到深圳现有的官员，乃至广东的省级官员。有爆料的人说，四中全会前后，深圳的主要班子成员会有一个副部级的官员会被官宣落马。深圳在高层异动频繁的同时，公司财务状况依旧严峻。第一财经表示，万科今年上半年营收大约人民币 1053.23 亿元，仍然比较去年同期衰退 26.23%， 而且仍处在大规模亏损当中。上半年亏损额达到人民币 119.47 亿元。另外，根据史坦普发表的报告，万科今年第四季度将有人民币98亿元境内债券到期。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